主啊，你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性命的保障。主啊，你求你来保守我们一生一世能够住在你的殿中，在你里面来亲近你。主啊，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必亲近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就求主来保守一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的第27章。前面第26章我们看到大卫他真的是依靠神，他也自己有一个心志，他恨恶恶人的会，不与恶人同坐。这是今天我们应当尽到的一个本分。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远离罪这个污秽，那我们也要做到。所以大卫他真的做到了，他不与恶人同居，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信徒应该注意的一件事。27章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是神就是他的亮光。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8:12也说，约翰福音的8:12，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就是说这个亮光是生命的光。我们在读圣经一开始就读到了创世纪，创世纪当中神造万物的时候，第一天造的什么？第一天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神为什么第一天就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了？因为光它是生命的源头，这是生命的光，所以他造万物之前必须把光放进来，才有生命的源头。有了生命源头，这个生命就会出来。它是生命的光，它也是我们的拯救。它不仅就是神不仅赐给我们生命，它也能够保障我们生命不会出现问题。一旦遇到危害，它会拯救我们。这就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对神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深。我们在危难当中有平安，所以大卫才坚定的相信依靠神。他知道他遇到的患难是暂时的，被人追杀也是暂时的，这虽然很艰难很危险，但是他知道有平安的，因为神就是他的光。所以我还怕谁呢？没什么可怕的。我们今天信了神以后，就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把我们怎么样。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这是大卫的信心。我相信写这段诗的时候，可能是他在遭受这个扫罗的追杀，不是他儿子追杀，也下面有一句话说他的父母离弃他。所以神就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我们有这儿的避难所，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到他的里面来寻求他，在他那儿可以避难，他就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第二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那作恶的，作恶的人就是指的不敬畏神的人嘛。一个人不敬畏神，他最后一定是作恶的，他行为上。那这些人一定是我们的仇敌。那其实真正的仇敌是这些恶人背后那个黑暗的势力，魔鬼。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当这有的人来攻击我们，陷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魔鬼在背后在作用。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 那前来试他的时候，那想置他于死地啊。那当时扫罗就是想把他要他的命啊。那今天有好多时候，其实魔鬼撒旦一直想置我们于死地，和他一同来陪葬他。但是他当这些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半跌扑倒。那在约书亚时代，包括摩西时代，特别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得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么和那些外邦人征战，好多次是在外邦人自己就打起来了，自己打自己，他们都不知道，这完全神的作为。最后以色列去战场一发现，遍地那尸体遍野。所以当他们真的来攻击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半跌扑倒了，也就他们根本不能得胜。这都是神的保守，神的作为。今天表面上我们胜过了环境呢，有的人在环境当中就是想这个办法想那个办法，其实真正把我们带出这个环境的是神。第三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虽然有，那说明我们这些军兵安营就兴起刀兵，这些都是神的许可，神允许。今天神允许我们遇到难处，允许我们遇到患难，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心不害怕，我们仍旧安稳，因为神是我们性命的保障，这是我们的信心。神让我们经历难处，让我们在难处当中经历神的保守，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经历难处以后，越经历难处越知道神的作为，神的心意，越依靠神，因为是认识神。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所以有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曾经求耶和华，曾经祷告求神，我仍要寻求，我要继续寻求。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赞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大卫说他这一生他一直要寻求一件事，那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意味着有神的同在，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生一世都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然后赞扬他的荣美，就是赞扬，就是看见我灵里面看见他的荣美。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正是灵里面能够看见神的那个荣美，你能够感受得到。在他的殿里求问，求问就是祷告，和神来交通。我们和神亲近，这是大卫求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求的。一生一世不是求别的，就是求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合而为一。那有神住我们，有神在我们殿里面，任何人毁坏我们的殿，神就毁坏这个人，这是保障。所以一生一世，这一生一世我们可能有送的时候，也有不送的时候，可能有顺境，也可能有逆境。也就是说一生一世意味着是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我们都要寻求，都要求神与我们同在。在逆境当中寻求是很不容易的事，这样他容易就是感受神的那种美善和恩典。第五节，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就为什么要寻求呢？为什么要去 赞扬神的荣美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暗暗的就是神他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有时候在患难当中觉得啊，神在远离我们了，就像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们其实心里面是知道的，神一直没有离开我们，他隐藏起来在暗中保守我们。在他亭子里，这个亭子比喻神的同在，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这个帐幕指的是后来的圣殿，在摩西时代是帐幕，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代才开始建圣殿。那无论是圣殿还是帐幕，都是神的殿。那么这个神的殿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和那圣所用这个幔子隔开了，所以这个帐幕的隐秘处应该是指的至圣所，指的殿里面的至圣所。那么至圣所里面有月柜，月柜上面有基路伯，那是神的宝座，所以这个隐秘处的意味着神宝座的地方，意味着神的同在。所以在神的亭里面，神把我们隐藏在了他帐幕的隐秘处，神直接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了。那神的隐秘处在那个至圣所，那是最安全的地方，是因为神的地方最安全，神把我们藏在他的里面，把我们带到他的跟前。所以这个时候魔鬼再怎么样，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仇敌没有能力，他可以攻击我们，但是最后他们都会半跌扑倒。在隐秘处意味着仇敌无法发现，找不到我们。所以我们想到了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人最后灵眼打开以后，发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杀死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最后才信了神。那个时候神把他们就藏在了隐秘处，那个隐秘处是什么？就是那个亚撒旷野，我们前面也分享过，神把以色列人在那个殿的那个东门开了一个口子，那个山呢一面向北移，一面向南移，开了一个大口子，一个地沟，神就透过这个地沟这个通道，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了亚撒旷野里面。那个亚撒旷野就是一个隐秘处，带到那里以后，这个魔鬼是找不到的，神隐藏起来。所以今天也是，今天神把我们隐藏起来的时候，魔鬼是找不到的。那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求的，我们住在他的殿里面。如果我们真的住在神的殿里面，我们这一生一世是不会遇到患难的。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常常给魔鬼留破口。而且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磐石就是神自己嘛，神把我们高举在他的上面，那举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撒旦这些仇敌够不着我们，无法扰害我们。那这就是神，他神真保护，把我们藏在他的隐秘处，把我们高举在他的上面，让这些仇敌找不到也够不到。第六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神把他藏起来了，神拯救了他，那么大卫现在要做的什么呢？那就是欢然献祭，我得以昂首。当我们得胜的时候，那我们头会抬得高高的。这个得以昂首，把头抬得高高的，高过四面的仇敌，这是得胜的表现。那么当我们得胜以后，靠着神，我们得胜以后，我们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在神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神的帐幕就是神的殿，到神的殿里面向神献祭。那过去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打了胜仗以后他们一定是献祭的，包括亚伯拉罕在当时每一次出现问题，然后神救了他以后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当时没有这个帐幕，没有什么，他就把那石头 没有人没有动过这个人手没有动过这些石头放到一起作为祭坛下神谢祭，表达自己对神的感谢。那今天也是，所以好多弟兄姊妹真是从患难当中走出来以后，说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感谢要到神面前，那就是要下神谢上感恩的祭，唱诗歌颂耶和华。我们每到主日的时候其实有好多的意义，好多弟兄姊妹说，哎，主日不就是听听道只唱唱诗交通交通吗？不大回事。其实主日的敬拜那就是到神面前的献祭，献上我们感恩的祭。第七节，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上面是大卫对神的认识，也是他这一生要做的事。他也知道神是他的保障，那么到第七节他就跟神去求，说神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请你垂听。用声音呼吁就是大声的呼求，我大声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不仅你垂听，你要连续我，你要向我施恩。我们前面分享过，连续的原文意思就是向我们施恩，应允我，来答应我在你面前的呼求。我们每一弟兄姊妹下声祷告，都希望神来应允。但是神真正应允的时，应允以后，他要成就是有他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就需要我们等候。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前面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样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这是大卫认识到的，他这一生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这件事也是神的心意。所以第八节说，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神的心意是我们寻求他的面。寻求神的面，要见到神面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亲近神嘛。说神愿意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都亲近他，那神说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说那时我心向你说，那么大卫就做出一个回应。那今天神让我们亲近他，我们也要回应神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我要亲近你。神让我们亲近，那我就回应，我要亲近你。这就是说神保守我们有个前提，我们愿意亲近他。我们不愿意亲近他，那神那不会亲近我们，他会远离我们，他就会向我们掩面。下面说继续求，不要向我掩面。当神要向我们掩面的时候，他隐藏起来就不理我们了。我们在做什么他都 那就任凭你想干什么干什么，遇到什么事神也不会管。但是求神不要向我们掩面，不要向我们隐藏，要帮助我们，不要发怒赶住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说你一直都是帮助我的，不要发怒赶住仆人。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是会发怒的。我们从以色列的遭遇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每一次得罪神，神每次发怒到一定程度，神跟摩西说，我想把这些人都灭了，将来在你的这个族裔当中，在你的后裔当中来兴起一支来。神当时是要改变计划的，是摩西跟神去求，神才把这个怒气消了。所以我们让神的怒气消的唯一的一个途径，那就是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那这个时候不要发怒赶住仆人，我们如果有得罪神的地方，就求神赦免，求神不要向我们发怒，不要赶我们离开他。 神会赶住我们的，神会赶我们离开他的。这我们从那个亚当夏娃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以后，神担心他们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造成最后不可收拾的一个局面，所以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而赶出伊甸园以后，神在所有的路上安设了基路伯，基路伯就天使来把守，不让他们再回到伊甸园里面。那现在人们说这个伊甸园哪去了？伊甸园神把伊甸园隐藏起来了。这个隐藏不是说现在伊甸园还在地上，我们都看不到。伊甸园，那将来神把这个全地更新以后，那么那个伊甸园重新展现在人面前，当然是不是原来的伊甸园，比原来还要美。说神使发怒的时候会赶住我们的。今天有些人就是神被神彻底就唾弃了，再没有机会了，是有这样的。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嘛，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这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吗？神是给我们机会的，如果持续的犯罪，持续的犯罪，屡教不改的，那神是不会再接纳的，他就赶出去了，永远到不了神的面前。教会那些败子，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在发怒的时候不要赶住我们。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因为唯有神可以救我们。如果神都不救我们，我们就那一定是会到那个最不可收拾的那个局面，那个下场。这是救我的神啊，唯有你可以救我，你是救我的神，不要把我丢弃，不要离弃。神是会离弃我们的，神是会丢掉我们的。现在好多人把神看的真是，就像咱们他们说的过那个圣诞节是圣诞老人了，一副慈祥的面孔。神不是这样的，神发怒的时候他是公义的，那他是烈火。神的话，神的道是两刃的剑。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大卫说他的父母离弃他，耶和华必收留他。那么他的父母是不是真的离弃？那其他地方没有写到。那么如果是离弃，那也许就是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特别艰难的时候，父母都不收留大卫。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卫要想说一件事，就是假设即使是自己的父母离弃他，不管他，神耶和华也必收留他。大卫要强调神是唯一的拯救。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在特别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平时认为特别亲近的特别好的朋友，好多时候会离弃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想好多的人都经历过，在特别风光的时候，你的朋友会特别的多，你的亲戚会特别的多，但是一旦遇到患难，身边可能连一个都没有了。但是大卫相信，也知道，我们今天也相信，也知道，神，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都会收留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的保障，是我们唯一的那个避难的地方，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神不会不离不弃，人会这样，但是神不会。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大卫说，求你用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来指导我，引导我们走正路，走在神的正路上。这个平坦，我们前面分享过，是指的正直的。因为敌人的缘故，因为敌人，我们这些仇敌，在黑暗势力当中，这魔鬼撒旦时时刻刻的眼睛都盯着我们，想把我们引诱到他的路上。 所以说神啊，求你应在这些敌人虎视眈眈想引诱我们，你把我们引导到你的正直的路上，引到你的路上。神是怎么引导呢？用他的话。那今天我们每天需要读神的话，我们现在在查考神的话，思想神的话，那就是神要借着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每天读神的话，当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外面的引诱过来的时候，那么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那就会规正我们，引导我们，提醒我们。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从这儿再次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有多重要。但好多情况下，有不少弟兄姊妹觉得啊，我这个圣经读过了，我也听过别的牧师讲了，我知道了，就不用再读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神的话是生命的粮，粮需要每天都吃。昨天吃了很快就饿了，今天不吃就会饿。那么神的粮也是需要每天去读，神借着他的话来引导我们。没有神的话，早晚会偏离正路。也就是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能会不会给撒旦机会，不会给他留破口。神把我们引在他的正路上，我们真正走在神的路上，撒旦也没有机会来毁坏我们。第十二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神真的把他交给了敌人亚述，最后交在亚述手里面，任由亚述来毁坏，最后北国以色列灭亡。南国犹大100多年以后也落入同样的下场。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人都在背离神，神不断的在兴起他的仆人，兴起先知，差遣先知跟他们去讲，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就是不听。不听的结果就是被神丢弃，真的被神丢弃了，神离弃了。所以南国犹大最后主前的586年交给了当时最强大的巴比伦，随巴比伦王所愿。所以当我们真的违背神的时候，背离神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交给敌人，交给仇敌。这再次告诉我们，神保护我们，他不愿意丢弃我们，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神会丢弃的。那我们唯有到神面前来持守他的道，天天读他的话，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十二节下面说，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妄作见证的，妄作见证的往往是指的家里边的人，对于大卫来说是这些以色列人。当时追大卫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是跟随扫罗的这些好多人去妄作见证，编一些假的来陷害大卫。那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那些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居然打发一些人来编一些虚假的见证来陷害主耶稣，说主耶稣的不是，一心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也说，我们的仇敌往往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的仇敌往往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而且是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在同一个教会的。那其他教会弟兄姊妹可能不认识我们，可能他们会听一些传言来回报我们，但是真正的这个始作俑者就是自己家里面人。 正言书的十九章第九节，正言书的十九章第九节，那么神就说，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做假见证的那就是说谎的嘛，说谎的是属魔鬼的，如果不悔改那最后一定是灭亡的。这儿我特别想讲一下我们教会初期发生过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今天也是感动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因为当时对他有承诺，但承诺的前提是他不要在外面来胡言乱语。一旦我听到这样的风声以后，那么我就要公开。所以今天我在教会这件事发生四五年以后，在教会刚刚建立半年以后发生事，我公开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前阶段不断的听到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谈到，就是多伦多华人基督使命教会谈到这个刘占经，说他是那样的人，以为我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话呢？是因为当时我们教会开除了一个传道人。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把自己当成故宫，没有忠心的摆上，给自己讲到了迟迟不到。那么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应该在敬拜之前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要到提前到教会的。但是有一次已经就是崇拜开始了，就是已经到了他讲到这个环节的迟迟还没有到。第一次发生以后应该警醒了，但是第二次就是连续第二次到他讲道的时候又迟到了足足47分钟。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那是更不能原谅的，那就是教会的奉献他动着手脚。当时我最后跟他谈话的时候要让他离开，我当时都有录音的，现在录音还在。我就当时问他第二件事，为什么这个教会的钱不见了，账上一开始有，因为这个账目是他做的，他做账以后然后发给我，我能够看到账，那个钱呢当时他也拿过去存到这个银行里面。一开始我看这个账目这个钱在，但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再看的时候，前面几条抹掉了，那笔奉献抹掉了。我当时就问他，他说他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从这两件事情，这个就我们这个教会就不能留了，这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我当时跟他确实承诺过，将来如果有的教会去找你跟我了解的时候，那前面那件事就是迟到这件事我可以去讲，但是后面这件事动了教会的奉献我不讲。但是有一天如果是你在外面来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候，那么对不起，那个时候我要公开。所以在前两三年我已经听到了，我后来一直在忍着，但是今天我觉得也可以讲出来。好多不明真相的就听他说的话，以为怎么样，以为我对他怎么样了。所以求神怜悯他，在这件事情上真的要悔改，不悔改我们知道家里会怎么样。所以真的这些教会里面有些不属神的这些人就往往做一些假见证来陷害属神的人，那我们一方面要防备，另一方面我们要勤看，我们走在神的正路上我们就不怕。十三节，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那大卫就是说，我如果不相信我在活的时候能够见到耶和华的恩惠，能够得见，能够享受他的这样一个拯救，那我早就上当了。也就是说，大卫非常坚定的相信他一定在活人之地能够得见神的，看见神的恩惠，也就是他相信神必拯救他，不会让他丧命。如果不信，早就上当了。他是坚定的相信。今天我们也是，我们遇到再大的环境，再艰难的事，我们都会坚定的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是时间的问题，是早晚的问题。大卫在遭遇患难的时候，神没有及时的，就是马上就把他拯救出来，仍然让他经历，不是说神不拯救，而是神拯救的时候还没有到，神借着这段经历来陶造我们，历练我们。这是大卫的信心，我们今天也当有这样的信心，来能够面对一切患难。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大卫才学会了等候。如果我们一遇到患难，神马上拯救，那不用等候。所以等候啊，是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个非常大的功课。如果没有信心，是没办法等候的。等候是需要信心的。所以到了十四节，他紧接着就说，要等候耶和华。为什么？他有信心，他相信神早晚有一天会拯救他，所以要等候。因为有盼望才等候，因为有信心才等候。今天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而且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才有信心等候。他下面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这是大卫自己勉励自己，自己在提醒自己。我们今天甚至也在，我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大大小小都在艰难当中，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遇到难处的。可能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患难当中，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我们要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壮胆，你就不要怕。在艰难当中我们容易害怕，所以这提醒自己要壮胆。那大卫在这个患难当中他也害怕，不害怕怎么叫壮胆呢？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胆怯是正常的，但是神提醒我们，我们要自己提醒自己要壮胆，刚强壮胆，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坚固，我们信心坚固起来。神就是我们的铜墙铁壁，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替我们在周围挡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盾牌。所以不管敌人的这个箭再厉害，神的盾牌都会把他们挡住，他们不会击穿的，没有能力击穿神这个盾牌的。这是神的保障，所以大卫就提醒自己要壮胆，要坚固。他最后又说，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反复的提醒自己等候耶和华，无论多艰难要等候，在坚持不住的时候提醒自己要等候，等候神出手的那一刻，等候神拯救的那一刻。等候是我们真的这一辈子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等候。所以等候非常非常重要，要等候神，等候神旨意的成就，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